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章第九到第十九节，是谈到一些邪恶的佃农的这个比喻。那这段经文呢，上次圣母也提到，是整个路加福音里面二十章哈第一节到第四十四节，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在圣殿区。他在做教导的时候，曾经有五次，在教导的过程中，曾经跟宗教的领袖们发生一些辩论，一共有五次。那这个是第二段。那第一段就上次提到，这些宗教领袖在问他，他洁净圣殿的权柄从何而来？这是第二段。那这第二段呢，耶稣是在讲一个比喻，就紧接着上面那一段。那上面那段表示说，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在圣殿区有很多犹太的百姓都在场，耶稣就讲这个比喻，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听众包括在圣殿区的犹太百姓，但是也包括当时还没有离开的这些宗教领袖，这是一个寓意式的一个比喻，就充满了一些代表性的寓意的含义。那么他为什么用这个葡萄园做开始呢？他讲了一个葡萄园，因为这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就把以色列比喻为这个葡萄园。那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也提到，这个葡萄园因为不结果子，所以最后呢，主人就放弃了这个葡萄园，就把篱笆拆掉啊，等让这个葡萄园就毁掉了。那因此在那个地方就提到以色列犹大国的问题。因此先知以赛亚提到犹大国将要怎么毁灭。那因此这一段圣经耶稣用同样的葡萄园的比喻，是跟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呢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那同时因为这是五个辩论当中的第二个，所以跟前面那一段谈到耶稣的权柄这个问题也是有关系的啊，也是有关系的。那同时因为是五段的辩论，所以因此这五段的辩论里面逐渐的好像这个步步高升，就越来越强烈表示出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拒绝以及他们的背道的情况逐渐加强，到最后就是耶稣的殉难，最后是耶稣被杀，当然也导致了整个耶路撒冷的被毁。所以这个比喻的里面有这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效用，同时是在谈到当时整个犹太人犹太地区以及宗教领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最后的一个结局，因此对我们有一些提醒。那么我先把这个比喻呢先大概念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九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将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也要把谁扎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好，这个比喻大概是这样。那么因此这个背景就是有一个农庄的主人，他弄了一个葡萄园， 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就租给这些佃农啊。当时这些租给园户就是这些佃农，然后他往外国去了，住了很久。这个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现象，他们特别是在加利利这种地方呢，是适合做农业的地方，很多农园的这个葡萄园啊，这些农园的主人通常都不住在加利利，有的住在犹太，甚至有的是在外国的，他们到时候来收租就是了。就这个情形倒是当时很普遍的，但是因为这个园主通常有时候收的这个佃农的佃租呢蛮高的，所以有时候跟佃农之间有时候会难免发生纠纷冲突，这在耶稣的时代在历史当中倒是常常有记载到这样的事情。那总而言之，他往国外去住了很久，然后他隔了一阵子他要回来收这个佃租。那住了很久他没说多久，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上记载，如果你种一个葡萄树，还有别的果树也是这样，种葡萄树的时候头四年一方面结果子不是那么快，头四年甚至头四年结的果子也不能吃，然后必须到第五年才可以收成，那之前的果子有的时候就让它烂掉啊，它有一个这个一个情况。所以因此这个葡萄园如果租给佃农的话，头四年是不能够向佃农收租的，只有第五年才能开始，那第五年当然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因此住了许久，至少是四年以后。好，时间到了，他就带了第一批的仆人到佃农那里收佃租。这个佃租多少呢？当然是不太一定，不过在当时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佃租大约是从四分之一到一半，换来说 25% 到 50% 之间这样一个范围，所以他要去收这个佃租。特别等他收成完了，他已经卖的把这个收成卖掉了，已经有收入的时候，他要去收这个佃租。但没想到第一个仆人派去的时候不但没收到，空手回来了，而且挨了打。所以这个佃农真的是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凶恶，非常的邪恶。于是呢，这主人就派了第二个仆人去了，他们又挨打凌辱，他有事也是空手，还是空手没拿到任何的佃租。于是派了第三个仆人去，第三个仆人也被打伤，然后推出去了，当然也是空手回来的。好，前三次都是空手而回，甚至好几个都是被打伤的。你说有这么邪恶的这种佃农吗？那这个主人也真的好像很有耐心呢，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原主就说，我怎么办呢？他自问自答，那这样我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尊敬他。他用爱子这个名词，因此似乎暗示似乎他的独生子。为什么暗示是他独生子呢？因为这些园户哈，就出了一个非常的奇怪的一个想法，他们想要杀他。他说这个是继承产业的，如果把这继承产业杀了，哎，说不定我们可以继承产业。那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假如说那个原主有三个儿子，你杀了一个还两个也不会轮到你继承的。那如果是独生儿子呢，那杀了啊，真的原主如果死了，独生的儿子也死了，那没有人继承了怎么办呢？因为在当时罗马的法律是有这样规定，如果一个原主然后死了没有继承人的话，那么这个土地呢就变成谁先拿谁先赢。那佃农因为站在这个地方这个用这个土地嘛，当然他们会有优先权可以拿到这块土地。因此当他们看到原主的儿子来的时候，或许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说哎，为什么是儿子来的呢？原主没有来，是不是原主已经死了？好，那这儿子来了，这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那如果儿子也死了，那不就没有人了吗？没有人可以继承，那就我们可以继承了。所以他们想法似乎蛮合理的，但是事实上也非常不近情理。因为你想想看，你把主人的儿子杀了，难道这个不是刑事案件吗？你怎么可能就可以这样轻易的就继承这个产业呢？但不管怎么样，人当想犯罪的时候，他脑筋不会想那么清楚的。总而言之，他们有一个邪恶的想法，想要把这个主人的儿子杀了，然后想办法要得到这个田园的继承人。虽然在当时来讲是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性不高，但是他们为了要 设二继要夺取这个继承权，但是不管合理不合理，就这么做了。于是他把这个儿子呢就推到葡萄园外杀了。为什么推到葡萄园外呢？因为在当时的想法是，在葡萄园里面杀人的话呢，土地会受到这个罪恶的污染，有可能收成会不好，他们有某种这种的迷信哈，就推到园外。当然推到园外杀了，你知道这个比喻的最后其实是在比喻什么呢？比喻耶稣被杀害，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个里面的比喻代表了这些丰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那好，当这个儿子被杀以后，你说这个原主怎么办？于是这个原主他怎么处理呢？结果是他要来除灭这些原户，他可以带着他的这个士兵啊，他的这个管家啦等等，把这些杀人的这些原户给除灭了。不但除灭了，然后最后把这个葡萄园呢改租给别人，改租给别人。这个别人是什么人？在当时的听众听起来，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这个别人除了别的佃农以外是有可能，但也有可能这个别人所暗指的是外国人，那就是外邦人。那因此因为有这样一个理解，所以这个犹太人后来听众的反应就非常的强烈，非常强烈，他盼望这种事情绝对不要发生啊！就犹太人的土地结果给了外邦人去耕种。但是不管怎么说，农庄主人的反应很正常很合理，因为这些佃农，邪恶的佃农，把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可能是独一的儿子杀了，你说他怎么能够不报复不来审判呢？所以这个比喻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告了一个段落。那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其实仔细推敲起来也好像似乎非常的明显。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是谁呢？当然是象征的神，神是葡萄园的园主。那葡萄园呢，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从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来看，这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或者说以色列国的百姓。所以这一些葡萄园本来就是以色列国葡萄园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因此他们结果子的话呢，应该是他们可以享受这个葡萄园各种的祝福。所以呢，葡萄园象征以色列和神的百姓。那佃农又是谁呢？佃农就是经营这个葡萄园的，管理葡萄园的，也帮助他结果子的，他们所指的就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对，佃农就是犹太领袖，因此邪恶的佃农就是邪恶的宗教领袖。那么他们等候果子收成要来收佃租。果子收成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如果这个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国跟以色列的百姓，神期待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国能够结出各式各样丰美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能够活出那种公义的行为，能够为神得荣耀的。所以呢神期望以色列百姓既然是神的选民，他们所活的生活应该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他的神的期望是如此。那派人去收租，派的仆人又是什么人呢？仆人是象征的神所差派到以色列当中的历代的先知们，派他们去收这个果子，就等于说先知们去教导，先知们去劝诫，先知们去看百姓们是不是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所以派了这些仆人。可是当一批两批三批都很失望的没有结果子，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时候，那就表示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叛逆啊。那因此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个原主呢，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提到说他一次两次三次派仆人去收成，这个葡萄园主不是第一次就非常严厉的非常快速的采取报复行动，所以他没有立刻做出行动，就代表什么呢？神对他自己百姓的那种恒久忍耐，虽然人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回应，那就代表虽然人犯了罪，人背弃神，可是神没有对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立刻做出惩罚审判的行动。那最后这个故事里面提到这个葡萄园主派他的爱子，这个爱子又是指谁呢？这个葡萄园的儿子就象征耶稣 象征着耶稣跟神的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蛮平铺直述，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这些预表的象征性的这些细节。然后到了十六节后半，既然百姓知道耶稣所说的是指什么，也知道说交给别人很可能是指的外邦人，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既然他们都理解了，他们的回应是说，但愿这种事情永远不发生。其实那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跟保罗在写罗马书多次提到的断乎不可，断乎不可，绝对不能这样，我希望绝对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就这个意思。但愿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呢？永远不会发生这些佃农会对于这个原庄主人的仆人做这种事情，更不会对原庄主人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情。那也盼望不至于这个佃农被赶走了，然后换了一批外邦人来经营这个葡萄园，不管是哪一方面。所以因此百姓的反应是断乎不可，但愿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来做了一个回应，他做了一个结论。因此耶稣就对着这些人，他看着这些人，这些人是包括谁？我说过的当时的在圣殿区的犹太人，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耶稣就引用了两段旧约经文，第一段是引用诗篇118篇的22节，118篇22节。然后这个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段圣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诗篇118篇22节。事实上这一篇诗篇118篇呢，在路加福音引用过，已经引用过两次了。那么在整本新约圣经引用过非常多次，包括其他的地方，包括彼得在使徒行传也引用过，还有在别的经文都引用过。但是看到这个原来的上下文在说什么，因为诗篇118篇所说的这块石头是指什么？诗篇118篇啊，这边是第22节，诗篇118篇22节，他这边提到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因为这边是指什么呢？在这个诗篇118篇，这个所提到的是关照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然后是耶和华要进去。因为这边是一个弥赛亚君王的意思，因为在诗篇118篇说要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然后这边就提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提到耶和华的救赎，但在这边耶稣就暗示你们这些匠人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所弃绝的这块石头，耶和华把它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头块石头有两种解释，一种可能就是在圣殿的拱门上面正当中央的那个头顶的那块石头，这拱门当中的那块石头。但是另外一种可能，这个石头是指的地基上房角的头块房角石，地基的角落那块石头是最重要一块石头。当然在别的经文来看，很可能这边所指的是地基的房角石，尤其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所提到教会提到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就这个字房角石，那个是在地基当中的房角石。所以耶稣是提到说，这些宗教领袖好像匠人所丢弃的、所轻看的这个石头，但是在神的计划中却成了整个这个圣殿神圣建筑物的这个房角石。房角石是一个很重要，所以神把它翻转了。然后下面一句话，耶稣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说这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扎得起来。那后面这段呢是引用了两处圣经，一处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处是在但以理书。那在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上下文是指什么。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四节十五节，他提到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那么这边在说什么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上下文是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同谋背叛，同谋背叛，但是神告诉以赛亚，你不要害怕，不要畏惧，要尊耶和华为圣。然后他就说他必作为圣所，就说这一位你们所轻看的所抛弃的这一位要成为圣所，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所以因此这一个石头是神所设立的，这块石头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变成一个绊脚的石头。为什么绊脚的石头呢？因为像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圈套是网罗，然后其中许多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人会绊脚跌倒跌碎。所以表示说这一位神所拣选的这块所谓的石头，这位石头会变成以色列人当中的绊脚石，绊脚石。那这个绊脚石其实是神所选立的作为圣所的一个磐石。然后在但以理书也提到了另外一块石头，但以理书第二章呢是提到什么呢？但以理还很年轻的时候，在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半夜做了一个梦，梦醒过来以后他忘掉了，但他要人家为他来解梦。那后来但以理为他解梦的时候，在第二章的三十四节三十五节，那后面在四十四四十五节他也做解释。在三十四三十五节他就提到有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大的像，这个君王的像，这个像呢是金头银胸铜的腹，脚呢是铁的，腿呢是半铁半泥的。看到一个景象，其实后来但以理有解释，这就是一个后来历代的帝国，帝国金头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那银胸所代表的是后来的波斯马代国，那后来铜的肚子铜腹，那指的是罗马帝国不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那最后的铁脚是指的罗马帝国。但是他说最后就提到说那个脚最低的那个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他就出现了，他说你一观看第三十四节，看到有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把脚砸碎了，砸碎以后整个这个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和泥全部垮下来，都砸得粉碎，砸得粉碎。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提到有一块石头会把这个好像代表世界强权的帝国完全毁灭。那耶稣在这个地方用的后半段呢是用到这里但以理书，这个石头扎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当年这个石头是扎在这个金像的脚上，于是整个金像从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全部垮掉，然后呢变成灰尘，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提到。然后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提到说，你们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吗？没有听过吗？于是最后十九节文士祭司长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就知道整个这个比喻包括最后的两节圣经就是指着他们说的。因为是谁把这个石头丢弃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是谁呢？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这是指着他们说的。然后说这个石头在上面半叠的会叠碎，谁在那边半叠也是宗教领袖，那这石头砸在谁的身上 要把谁砸了稀烂，砸谁呢？也是同样砸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身上。所以宗教领袖们看出来这个比喻值得他们说的，当时呢他们本来想恼羞成怒，就想抓住耶稣，只是当时在这个圣殿区里面很多百姓在听耶稣讲道嘛，他们惧怕百姓，因为百姓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当场不敢逮捕这个耶稣，但是他们的心意想要杀害耶稣的决心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呢这个比喻看起来平铺直述，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真理的教导呢？那第一个，特别耶稣在讲到最后的时候用两段旧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跟但以理书的时候，在这两段旧约的比喻里面，他用这个预表的方式，等于说这两段故事比喻呢是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受到那些当时的反对者，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怎么样拒绝他，然后杀害他，但最后是神来为他辩明的，然后神会把当时的人对他所做的那种审判完全翻转过来。当时的人怎么审判呢？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丢弃的石头，神却把他翻转过来，结果他们变成地基里面的最重要的房角石。所以神会翻转整个的情况。耶稣在当年的时候被宗教领袖弃绝，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立他为主，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对象。所以神会翻转整个的事情。那因此宗教领袖们知道耶稣讲的这个两个旧约圣经的比喻呢是应用在耶稣身上，同时也是应用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身上，因为就是他们把耶稣丢弃了，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就是他们丢弃的。那将来好像一个神的审判来讲翻转的时候，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谁就变成被审判攻击的对象。那当然这段经文应验就是在公元70年，因为后来因为犹太人有一次的叛变，公元的66年开始的叛变，从加利利开始，后来罗马帝国的军队从叙利亚南下，先把这个加利利那边的叛乱平息了，然后就进攻到耶路撒冷，那就是公元70年，他们包围了耶路撒冷，最后不但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也因此被火焚烧。所以耶稣时代圣殿怎么收毁的？公元70年，谁带领军队去攻打的呢？是罗马的将军提多，这位提多将军后来也做了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那之前是他的爸爸做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爸爸就是叙利亚罗马军团的元帅，是他率领军队把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叛乱平息了，然后之后正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呢，当时的尼罗皇帝自杀了，于是这位父亲叙利亚的总督他就带领他的军队从叙利亚回到罗马去争夺这个王位，留下他的儿子就是提多来继续攻打犹大这个地方，以及包括耶路撒冷，甚至包括死海旁边的那个马萨达这个碉堡。那是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而且烧毁了这个圣殿。所以这件事情就应验在这些人身上，因为当圣殿被烧毁以后，圣殿毁了，这些祭司们他们的饭碗，他们就是靠圣殿的兑换银钱啊，贩卖牛羊啊，这些事情来赚取额外的利益，同时作为大祭司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收入。圣殿毁了，献祭的事情就停止了，所以祭司家庭就变成无业了，因为在地方性的堂会负责的人并不是祭司，是文士法利赛人，那祭司完全靠圣殿吃饭的，圣殿毁了他们就没有了。所以这是耶稣的预言提到这个石头扎在谁的身上谁就扎得稀烂，他们把耶稣这位磐石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们自己却是因为这个最后的审判，这个罗马帝国的叛变，所以整个圣殿被毁以后， 整个季氏家族所有引以为傲、引以为荣、赖以为生的圣殿毁了。这边的应验是在这里。那同时第二个属灵的真理呢，可以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当以色列的百姓就要像这些葡萄园的佃农，一而再再而三拒绝先知们苦口婆心的劝诫，就是说旧约里面先知所记载的是历史历代都有很多先知劝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劝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先知们的这些劝诫通常都没有得到百姓们善意的这个回应。虽然少数的犹大君王可能是一个忠心的君王，然后有回转，就好像犹大国后来的君王像西西家啦，西西家时候的带先知就是以赛亚，他有时候会听以赛亚的话，但是很多时候的先知往往是言者纯纯，听者渺渺，不肯听劝。因此当以色列的百姓从上到下，从上面的宗教领袖一直到百姓的群众，都一致的一再的拒绝先知们苦口婆心的劝诫，甚至到最后他用最高潮的比方，就是杀害了神的儿子耶稣。这是最后的一个，最后杀害了神的儿子耶稣以后，那因此神的国度就这个葡萄园就从这些佃农手上收回来，然后呢就转给别人。那换句话说，这个比喻的比的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国度在那个时候，神的国度神的百姓就暂时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国转移到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教会扮演了这个真犹太人的角色呢？就是从新约时代开始，当耶稣被钉死升天，然后坐在神宝座右边，那时候开始整个的情况就有改变。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不分族裔，我们都变成真以色列人。保罗也这样提到，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国度，是一个国际性靠国界的一个国度，而不再是用血统的以色列人，不是政治上的以色列国，是神的百姓了。但是之前本来是以色列百姓，本来是以色列国的，然而因为百姓们拒绝听从先知们的规劝，甚至杀害了一些先知，最后杀害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情况下，因此这个神的国度神的百姓就不再是犹太人了，就变成列国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那因此这个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最终还是会回到犹太人的身上，但是目前好像暂时的从犹太人手上转到外邦人的手上。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是很沉痛的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保罗自己本人是犹太人嘛，他本人是犹太人，所以当神的应许本来给犹太百姓的，却从他们身上被挪开。所以呢，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就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了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我就是被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些犹太人呢拥有所有旧约中的特权，他们有律法，有仪式，有一切的一切，可是因为百姓的悖逆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于是神就把这一个福分，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就给了所有用信心接纳主的人，于是就留到外邦人的手上，外邦人的手上。那当然他到最后也有提到，虽然如此，虽然如此，神最后会到一个时候，犹太人开始大批人的回转归向主的时候，就主再来以前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因此他也警告这些外邦人，他说神既然可以把这样一个神指明的特权从犹太人身上拿走，好像一个树不结果子就把枝子砍掉， 那树干还在，然后就接上这外邦的，他称之为外邦野橄榄树上的枝子啊，野橄榄的枝子，在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然后接上去以后，那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原来这个橄榄树的枝子，那就是原来的犹太人会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时候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所以保罗有提到这件事情。那这边的耶稣虽然没有像保罗讲的那么样的详细，但已经提到了，因为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些佃农拒绝了，以至于他们就失去这个祝福，所以本来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现在这以色列人不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而是在灵性上的真以色列人，那就包括我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全世界各国各国各族各民的信徒都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与神立约的一批新的百姓，因此这个祝福这个约就从犹太人这个血统上的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国度暂时的转向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主的这个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那因此第三个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当年犹太人因为顽梗悖逆被神弃绝，他们就暂时失去神儿女的这个特权，因此犹太人本来是神子民的这个特权这样一个机会失去了，转给别的人，转给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我们发现在现今的历史，在今天来讲，基督教曾经在欧美国家长达1000多年之久，他们原来也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是今天我们发现特别在欧洲的基督教的教会非常的荒凉，非常的荒凉，他们好像已经离弃了神，在欧洲礼拜天在教堂里面的人数非常少，门可罗雀，同时很多欧洲的人是公然的反对基督，反对神，反对神的律法，所以无论在道德上在宗教上，他们真的是悖逆的人。那很多人知道最近的一个消息，就是前不久几天以前，天主教的教皇居然宣布说天主教同意让同性恋者可以结合，虽然不是用结婚的名义，但他们可以有一种法律上的同居的关系。你就发现天主教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居然会同意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今天的教会，教会的领袖们是如何的离弃神，然后圣经上白纸黑字的教导他们完全弃绝。那你说如果神当时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神离弃了，把这个葡萄园从当时的佃农手上转到别人身上，我觉得今天值得我们提醒的是，难道今天欧美国家曾经叫做基督教国家的地方，这边的百姓，这边的教会，会不会因此被神所弃绝呢？所以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些像我们中国教会在美国等等，我们信主的时间比较短，马里森到中国来不过差不多200年，我们在信仰上比较晚，韩国比我们更短，他们只有100多年，但是今天教会最兴旺的可能在亚洲，在非洲，欧美国家呢，美国大概是得天独厚，还有一些蛮兴旺的教会，但你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大趋势好像慢慢的慢慢的在衰败。因此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不但对2000年前的犹太人很重要的含义，其实对2000年后的今天，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各个民族的族裔，我们都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是不是结果子呢？在道德生活行为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结果子，让栽培葡萄园的神能够满意呢？还是说我们是空占地土不结果子，或者我们是存心的背叛神，离弃神，以至于神会将祝福，会将灯台挪去。在启示录里面，神是用7个教会7个灯台来警告当时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是得胜者，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 神就要把这个灯台挪去，灯台挪去，我们不再有光，我们不再是扮演光和盐的角色，教会不再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神的祝福也就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因此我们作为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基督徒，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多结果子。那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地区的教会，如果那个地方好像因为在欧美国家，他们原来是基督教国家嘛，所以好像他们有这种特权，或者可以自己觉得哎，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但是这个如果不能够反映在我们真正生活的见证上，让神的名得荣耀，神会把这个灯台挪去，神会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个别的教会来说，或者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若是我们这边的教会不能够为神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会被取代，会被铲除的。相反的，若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呢，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会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每位信徒都是能够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能够让神得荣耀，让神的心能够满意的，让神的心感到满足。所以因此任何一个教会在衰亡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警惕，成为警惕，让我们能够为主多结果子，不管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整个教会的。所以今天这个邪恶的佃农的比喻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但是也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虽然是他用这个比喻提到说他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被世人所轻看所藐视的，但是神为他做见证，同时耶稣他自己也成为真正教会的房角石，成为一个美好的根基，建立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的这段比喻提醒我们，当年你怎么样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所弃绝，但是我们的父神却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同时整个事情有一个翻转，你成为教会的根基的房角石，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你成为整个教会的房角石。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见证上不像一个空占地土的葡萄园，也不像那些佃农，虽然这个果子方面不愿意把这个果子能够对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愿意把果子交给神。主啊，在这些事情上都提醒我们，无论个人我们是不是结果子，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教会，若是我们不能够结好果子，神就要把灯台挪去，神会把这样的一种恩典、祝福、名分挪走。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看见美国这样教会的一些衰落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是被警醒，同时我们也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祷告。你也提醒我们要为执政党权的祷告，我们在这里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为他们即将面临的选举，这一切的事情都献在你的面前，为这些国家，为这个百姓献上我们从心里发出的祷告。求主垂听，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谈到这儿。